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时间又到了，很高兴啊，娟子在这边跟大家啊在空中相会哈。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录音室当中呢，依旧有丽芬老师来到我们当中。
听众朋友好，娟子好。
哎，丽芬老师您好。那在儿童性教育这个系列的话题一播出之后哈，那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的听众的反馈哈，大家的反馈意见都非常的积极，非常的良好哈，好像突然间我们这个十年前录的节目啊，在今天又被神再次的使用。
是，而且很特别哈，我们十年前我们录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十年后上帝会借由微信，
对，
就是这个方式播出去，
是
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听到。
没错没错，是确实我们谈到儿童性教育这个方面太少了，
而且很狭隘。
没错，而且最近呢，就是在中国的小学里面呢，已经开始就是在书籍当中哈，加入一些儿童性教育的内容。
是，
那也引起了一些家长的反弹，就说是觉得孩子们这么小，要不要跟他们这样讲，会有一些这样的反弹。
是，
那大家都有意识哈，想要去了解到底适不适合在一个年纪里去讲，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有一些认知有一些就是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哈。那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是合宜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节目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哈。和对家长的一些的挑战。所以今天呢就想回应一些的听众的来信哈。那么又有一些新手妈妈哈，或者说是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系列节目的妈妈提出来的问题哈。这个野地百合呢，他在来信当中啊就跟我们说到了他的小孩的情况哈。他的小孩呢今年9岁了哈，曾经就很关注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哈。所以妈妈在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呢，就对这个孩子按照我们所告知的一些的方式哈，对这孩子有一些的引导。那娟子呢就尝试着哈，用从丽芬老师那边学来的一些的知识哈，还有一些的内容，对他有一些的回应哈。那么在整个的回应过程里面呢，我想请丽芬老师听一听看看。那我的回应是这样子的哈，亲爱的野地百合，透过你的来信呢，看到你的孩子好像对人体的构造很好奇，他很渴望了解的更多。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究，因为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探究的心的。那或许这个孩子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呢。至于你来信说是否能够给孩子在网上找图片看，那么我个人认为哈，您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呢，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应该过滤一些图片，哪些图片是可以给孩子看的，哪些图片呢是在他这个年纪还不太适宜看的。那我更加建议啊，他能够去图书馆去借一些就是相关人体构造的书去看更为合适，因为那样会更加的全面，内容也比较的丰富，让孩子的焦点呢不再只是生殖器官这一个点上，而且带到这个人体整个全面的部分哈。那也希望呢可以把他的眼界拓宽，从而呢可以感谢赞美造物主的奇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宜的做法。
是，
不知丽芬老师，我回应的足不足够，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地方？
刚才娟子回答，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从点到面
哦，
从一点，好像他只注重那个性器官，
对，
把他转移注意力到整个身体结构，
是
到后来上帝创造的奇妙可畏哈。那这个过程可以帮助孩子去了解比较广泛的，
是的，是的。
好，那在这个过程很重要的几点哈，其中有一点就是不要太担心害怕，因为九岁的孩子是很正常的，好，那 他们会问，如果父母可以回答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甚至于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任何跟性相关的问题或是发育身体结构的问题，其实都会很喜欢跟父母讨论，因为他们知道在父母这边可以讨论，然后得到一些
资源
、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部分涉及到就是说，到底几岁的孩子适合讲多少？
对对对，
好，那那这个其实好像每个孩子想了解的不一样。那通常孩子问什么，其实你去回答什么就可以了。好，
okay,
那如果他再进一步好奇，他会继续问，我们再找一些资料帮助他们。那至于到底要找什么样的资料帮助他们，哈，这个很重要，娟子回答的很重要，就是父母要先筛选。
过滤，对 对, 对，
先过滤，先过滤看看哪一些适合孩子的，哪一些不适合的。
对，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跟孩子一起看。
然后就是筛选过之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起看，再去有一些的解释。
是，那解释的过程当中，孩子都有问题就可以问。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互动。所以我觉得性教育的教导很重要，是有互动的，不要只是单方面资料丢给他看，那他看他想入非非，或是他不晓得想到哪边去，我们都不知道。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那千万不要跟孩子说啊，网上那么方便，你自己去找就好了。那太危险了，因为网上很多的资讯真的是错误，而且是很变态的。好，那一旦孩子从父母这边没有办法得到一些资讯，一些引导，自己跑去网络上找，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父母会告诉我，等他们发现之后，他们要花大概十倍的力气，才可以把那些污染的观念再次挽救回来。
是，
所以我会觉得性教育最好的导师其实就是父母。
是是，
所以在那个过程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教导他们。所以这个是比较是这个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可能娟子后来有提到，就是好像全身结构，那再从全身结构可以谈回来自我保护，因为九岁的孩子他开始会慢慢的发育，不管是男孩不管是女孩，
对，
所以要懂得生理期，好，跟自我保护，那就可以教导孩子。好，那我们介绍就是生殖器官，可以像介绍眼睛鼻子嘴巴这么自然，
对，
就可以问孩子说，在我们身体的结构当中，上帝有创造有一部分其实是我们的隐私，那个就是泳衣遮起来的地方，好，所以男孩子基本上就是那个屁股，有短裤，那女孩子就是胸部跟屁股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泳衣遮起来的地方是隐私的部位，是不随便被碰触，也不随便被看的，那什么时候可以被碰触跟看，其实就是父母要检查，好，你如果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好，或是医生可能身体检查，或是哪些地方不舒服要去接触，除了这些情况，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对，
好，那我们要尊重别人，我们也不随便去碰触别人的隐私部位，那像这样就是一个全面的教导，那孩子就会比较满足，因为怎样，好像从一个对性器官的好奇发展到全身的了解，再回到隐私部位的保护，那这样子就好像比较全面性，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了解我们身体结构跟自我保护。
是是，我觉得有一些家长会反弹，会是因为我觉得比较早的这样的去摄入到了一个就是让孩子接触到了性的这个问题，所以会有一些比较担心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从一个就像刚才丽芬老师讲的，是从一个只是从一个点到一个面，然后再到自我保护的这个角度上，这个整个整全的概念上面来看的话，其实父母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的一个角色，就是你不是只是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子讳疾忌医的那种感觉，而是说你知道了以后你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就像我们的人体健康一样，我们要知道了我们要吃什么东西，然后喝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处，我们才会去避免不吃那些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东西嘛。
是是，这个例子举得很好。那在当中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只告诉孩子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子，
对，
孩子是好奇的，
是，
他更会这样子。
是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担心是不晓得怎么告诉孩子，因为我们的想法里面，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想法里面，性是狭隘的，
对，
好像只是性交、性高潮，
对，
就是一些性享受， 但是信如果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它就是一个生命，
嗯，
就是一个生命，所以生命是很自然的，当我们愿意用自然的态度去跟我们的孩子讲，去跟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的接受，他们就不会好像误入歧途或是去找一些真的是不适合他们看的。
对， 对，是的。嗯，好，非常的谢谢丽芬老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诗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录音室当中来哈。
OK，
这不可能的字句包围住了生活，热闹背后的空虚让人觉得冷清，哦，还好有你在陪我度过，给我个拥抱，就算伤痛还会继续无云密布，布满空气，不管如何你要我相信，我的希望，渴望牵你的手，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你给我鼓励。你是我的阳光，哦，照亮整个天地，就是你，我最好的朋友。相信只要你愿意，不管多少年，更用心更坚定，为了爱伸出你的双手，世界就要因为你而改变，非常多那么多，他就是你的我的他的哦，
是我的希望，渴望牵你的手，跟着你，当我孤单我难过的时候给我鼓励，是我的阳光照亮整个天地，是我一生的朋友，
就算伤痛还会继续，
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不单是收到了很多听众的问题哈，回应，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的鼓励
呀
和肯定
呀，我们需要鼓励跟肯定，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中间呢，我们必须要穿插上鼓励和肯定哈。有一个听友哈，他在用微信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啊，就给我们在底下有一段很长的留言哈，他说非常感谢丽芬老师和楚牧师今天节目的分享哈，他觉得今天的节目啊。就是为我预备的，因为呢我没有念多少书，但我很喜欢学习，感谢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哈。从小呢他在农村成长，也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没有学习过什么性知识，所以呢谈到性知识的时候呢总觉得是件很尴尬的事儿，那也没有正面的去想过需要去思考一些性方面的知识。但是他现在呢却面临着小儿子在自己身边成长，每天都要与他相处，那我呢就是他说他自己呢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要面对他的一些问题真是一件难事儿。大儿子呢今年19岁了，小儿子9岁哈，他很想通过我们每次的节目来帮助到他，那求神呢能够让他学习到真正的实施在孩子身上，想让孩子呢不受世界和社会上不良的影响，那只想按着真理去引导他们走当走的路，到老都不偏离真道哈。他说他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丽芬老师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知识跟大家来分享哈，也感谢楚牧师给大家的提醒和帮助，绝不能逃避孩子的一些问题，而需要了解孩子的需要，处理孩子的问题。
是，
他说啊，神真是知道我们的需要，谢谢主的预备，也感谢主持人，那也相信呢，我们都是神的好仆人、好儿女，也相信我们每天都有听和接受，主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神会继续祝福我们每天的工作和家人的。
哇，天哪，好感动，
他写的真是蛮好的哈。
是啊，
好，接下去继续来谈我们的这个听众的需要哈。那又是一位姐妹发来的，是关于急需 请求帮助的儿童性教育的问题哈。嗯，他说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儿童性教育系列节目，你们的节目是我每天必须听的其中之一哈。
嗯，
那他说他是一个全职的妈妈，在听了老师的节目之后呢，他现在明白了该如何和孩子交谈，不用避讳，而是采用正面引导的方式哈。那他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他说现在他有两个小小孩，老大呢是男孩子4岁，老二是女孩子2岁。他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说我每天啊都要自己带他们，因为从小的时候呢他可以跟他们洗澡，就一起帮他们洗，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他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他们就必须不能再在一起洗澡了。他说他家里现在不太现实父母能够分开帮忙洗哈，所以他就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洗澡洗到几岁就不可以了呢？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那他就是说他现在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记得我们老师们曾经说过哈，如果一个小男孩想当女孩，那就要问问他原因。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说但是我的儿子呢从2岁的时候啊就因为借了一本这个 Frozen 的书哈，就是当年那个冰雪奇缘的电影哈，他的一个书哈，当时是呢他想借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呢被儿子看到了哈。那他就迷恋上了这个 Elsa， 就是这个书中的主人公，就那个冰雪公主哈。那他就很想当这个公主哈。那已经2年的时间了，这个妈妈呢做了一件事情哈，做了一个举动哈，她就是隔断了一切有关 Elsa 的东西，为了转移这个男孩子的注意力。可是这个男孩子呢，他就是因为 Elsa 太漂亮了，所以他就太喜欢她了，不单单的是因为这个 Elsa 可以冰雪的这个能力哈，他就是因为喜欢她。有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生气，妈妈为什么不给他买那些印有 Elsa 图案的衣服啊和鞋子。那这个妈妈呢就告诉他啊，说神是爱他的，他是神造的，这个 Elsa 呢他不是，那他就不能够理会啊，小孩子很小他就不能够理会啊。所以这个妈妈就问他到底该怎么办呢？等着他有一天自己从里面走出来吗？那个时间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这是一个妈妈的问题，就是大概是这个孩子迷上了这个 Elsa 这个美丽的冰雪公主哈，很想成为冰雪公主这个样子的，而且呢他会喜欢选择有这个冰雪公主图案的这些的服饰哈，想穿在身上哈。他跟妈妈呢不愿意他就是走入一个极端哈，所以有一点封闭他，阻止他，禁止他这样去做去选择，所以这个孩子就非常的生气了。
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因为比较简单哈，就是说孩子在一起洗澡，我孩子小时候我们夫妻两个都跟他们洗澡的。那洗澡的时候是一个很好性教育的机会，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不同的身体结构，然后那个重点在就是好像让他们很自然的，好，那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是亲子关系。我两个都是儿子，我跟他们洗澡的时候他们帮我搓背，我帮他们搓背，
对，
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很自然的聊。
那
重点是几岁开始不适合？
对，
其实就是大概9岁10岁，就是他们智力开发的已经可以进入到一个抽象思考。
对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孩子已经开始有一些他的关注点不太一样了。
是
那个时候
像我就注意到我孩子好像看看我在洗澡的时候那个好像眼神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
所以很自然我们就可以停了。所以刚才那个娟子讲的很对，就是一个就是注重感受。
对，
因为孩子很自然就会跟你讲啊，我不要跟哥哥洗澡了，我是女孩子，我要自己洗。OK，这个时候就
他就介意了，证明他在意这件事情了。
那孩子一起洗澡没有什么不好，让他们认识到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身体结构，真的是时候到了，很自然 你就感受到或是他们就会讲了。
所以洗澡比较简单，
是是是，
就是说到孩子自己认为他可能开始有一些不合适的时候了，
嗯，
或者他自己开始介意了，
是，
或者是你已经，做父母的心里面感受到哈，
yeah.
有那个感知到，嗯，哎，孩子好像最近应该跟他分开洗澡的时候，那我们就提出来要跟孩子分开洗澡了。
那通常大概就是9到10岁，
嗯，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时候了。
对对对，我的孩子
每个孩子都不一定，
我的孩子也跟我洗到9岁。
是啊是啊，
对，
所以就大概在这个年纪，因为他们开始就是我们讲 preteen，
对，
就是说好像
前青春期，
前青春期快进入青春期了，
青春前期，
哦，青春前期。那第二个问题哈，这位妈妈哈，就是真的是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然后她也就是好像也去了解那个原因，
是，
那了解出来真的是她的儿子很喜欢，真的很喜欢 Elsa 哈，
嗯，
那在这个过程我分几方面来想哈，就是说观察到孩子的喜好，好像只有听到他喜欢 Elsa 的东西，但是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喜欢，全部都喜欢女孩子的东西
啊，
如果只有 Elsa 那其实 OK 的，好，
嗯，
就是说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他嘛哈，
对 对， 对，
那如果他全部都是喜欢女孩子的东西，
嗯，
这个可能就比较要去注意了，
嗯，
好，那一般来讲比较不会，就是好像帮助他喜欢是广泛的，
嗯嗯，
好，哦，广泛的，如果他喜欢那个就是也带他玩一点别的，就是让他的爱好可以是广泛的，
是，
好，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很重要，注意到孩子的变化，
嗯，
因为有些的孩子他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伤害，比如说性骚扰，
嗯，
或是有些孩子真的受到性虐待，
嗯，
所以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不喜欢自己的性别，
嗯，
所以这个比较是，
特殊的，
特殊的，
嗯嗯，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可能要去咨询心理辅导或是心理谘商专家，嗯，
但看上去好像这个姐妹的孩子是单纯的，
对，
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好像他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 Elsa， 他太漂亮了，他很有能力的这种的感觉，
嗯，那如果娟子我们在这边讨论，可能另外一点可能就要注意到，
嗯，
不要刻意禁止孩子跟 Elsa 的接触，
哦，
因为我们越禁止哈，
嗯，
他反而反弹上来更厉害，
所以他说孩子很生气啊，
所以两年，
对对对对，
所以他反而就更执着，
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嗯，哎，我们刚才还没有录音之前，嗯，其实我们在分享 Elsa， 你看他会变出冰来，
对，对，
然后伤了他的妹妹，
是，
所以他后来就把自己关起来，
对，禁锢在一个房
间
里面，对，
那后来他有这个能力，后来你看他那几年很不快乐的，
对，反而影响更大，
是，
使得整个城堡里面的人都陷入到了一种
了，
对，陷入到了一种恐慌。
那这个就举例子，就是好像我们把球，
嗯，
我们把它压到水里面去，
嗯，
我们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
嗯，
其实后来它反弹上来就更厉害，
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很自然去同理孩子的喜欢，
认同
喜欢，不是认同，就是说，哎，好像去接受他喜欢，
哦，
好，然后他在喜欢的同时，他如果讲说，妈妈，那我可不可以买 Elsa 的东西，
嗯，
好，那你就可以讲说，你去观察，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要把 Elsa 的衣服穿在身上是一个女生，
嗯，
你去观察其他的男生会不会穿，好像身上印的是女生的，
嗯，
那你去观察女生会不会去穿身上印的都是男生的，
嗯，
好像一般来讲就是男孩子比较喜欢印男生的，或是女孩子喜欢印女生的，
嗯，
好，那妈妈可以做就是把他们所有的 都在上面，
嗯，
就是好像让他好像有点广泛化，
嗯，
就是不是
只有 Elsa
禁止，不是只有禁止，
嗯，
而是说可以疏通，嗯，让他了解说，哎，欸，对耶，我好像很少看到男孩子穿粉红色然后 Elsa 的鞋子，
嗯，
好，那个就可以帮助他去了解，
嗯， 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不要刻意的禁止，而是一个好像去接受，然后用好像比较普遍性的东西去帮助他，
嗯，
好像让他慢慢觉得不是被压抑的，
明白，嗯，
这第二点
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接受，
是，
嗯，
那第三点很重要，是老大4岁是男的哈，
嗯，
那3岁到6岁的男孩子他是一个性别发展阶段，很需要同性的家长，就是说爸爸的角色很重要，
嗯，
因为我没有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的角色是什么哈，
嗯，
那我想爸爸本身很忙，
嗯，
但是假日应该有空可以带这个4岁的孩子去玩球，
嗯，
去玩一些男孩子的东西，
嗯哼，
好，然后平常，欸，是也可以跟他一起洗澡，礼拜六礼拜天就单独这个4岁的孩子跟爸爸，
嗯， 单独的时间，
单独的
父子时间，
父子时间就洗澡，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嗯，
让他的角色认同是男性，
嗯，
可能就可以减少这个妈妈的担心了。
嗯、
那或是去做一些男孩子的事情，足球啊，
嗯、
一些运动的活动，就让他可以体力好，有没有？
释放他那个男生的这个运动的天性出来哈。
我要提醒的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家庭，如果有一些是单亲家庭、
嗯、
然后是妈妈带着男孩子、
嗯、
可能在三岁到六岁，十二岁到十八岁，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提到这个是性别发展跟认同阶段、
嗯、
所以如果是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是男的，可能需要帮助他去发展就是一些运动细胞、
嗯嗯、
或是去发展那个男性的活动、
嗯嗯嗯、
那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更好，就是邀请一些就是我们叫属灵的爸爸、
嗯、
就是教会里面的就是男性的长辈、
嗯、
可以跟孩子有一些接触的机会、
嗯、
有一些出去活动的机会、
嗯、
然后让他在这个过程可以学习男性的角色、
嗯、
这个会比较重要，比较就是说别于只是去禁止孩子使用那个 Elsa 的东西。
没错没错、yeah. 是、嗯、我就记得就是当时这个冰雪奇缘的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我儿子连续看了三遍，
是
他也很喜欢
yeah, yeah.
然后回家的时候还学那边唱还有边比划、
嗯、
然后他也是个男孩子、
yeah.
嗯、然后呢、yeah. 而且他那会儿的年纪就已经蛮大的了、
嗯、
应该是差不多七八岁的样子了、yeah. 很喜欢、
嗯、
因为确实歌又好听，然后又、
yeah.
嗯、动作又美哈，
是是是，
确实给人造成赏心悦目的这样的感受、
嗯、
那我想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的喜欢，是很正常的。他喜欢，我说我也喜欢，很喜欢这个，
yeah, 就是让他好像普遍很自
然的，对对对，很认同。
Yeah, yeah.
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他兴趣转了，
是
他又被另外的东西所代替了。我们再借上其他的书跟他一起来看的时候，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就其他的方面的帮助。
嗯、
我们可以借回来，因为我看他是借的 Frozen 的书哈，
yeah.
大家可以再借一些其他的书，比如男孩子们都喜欢看 Lego 啊。
Yeah,
喜欢看其他的书啊，那么多的这个就是卡通片的书籍啊、
嗯、
我觉得可以换一换，就是不同用它来代替。
Yeah, 所以捐子的方式比较是就是好像去接受，孩子也会喜欢。
对。
好，那特别如果回到这个 case, 他是两岁、
嗯、
两岁的时候喜欢。
喜欢的。
好，那两岁到四岁的孩子他对性别是懵懵懂懂的。
嗯 嗯, 嗯。
他不会特别去说我是男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是。
女生是怎么样怎么样。
没错。
所以可能就是很自然的态度。
嗯。
然后就是好像让他转移注意力，可以就是好像去接受，好像也可以跟他一起喜欢去欣赏看电影，然后、
嗯、
然后后半段可以就是爸爸的角色如果再出来的时候、
嗯、
通常可以帮助孩子去学习到男性的角色、
嗯、
那对于他日后的就是说性别的发展会更健康、
嗯、好，非常的谢谢丽芬老师，
不客气，
那真的是恳请您哈将来如果要是我们听友再有回信的话呢、
嗯、
还欢迎丽芬老师继续回来哈、
okay.
因为从您专业的角度上面给大家一些的指引和帮助、嗯、我想是会大家非常有用的
呀、yeah, 谢谢、
嗯、好、嗯、谢谢丽芬，
拜拜
拜拜。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 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